好，下面我们第三堂，时间不是很多了哈。那是讲到初代教会的见证，还有他们面对的征战。所以初代的教会，原则上我们就是讲到刚刚七个阶段，或者讲到启示录七个教会的第一个，就是以弗所的教会。那他们开始的时候，照着主所托付的大使命，在马太28章19节，主托住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下面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只把福音传出去，不只做一个信徒，还要做门徒。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福音一圈一圈的，其实在初代教会那个福音的传扬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主的这些门徒们呢，像多马传到了印度，也有历史上讲说他最后是往中国去，中国去。所以你看他们传的范围已经是非常的广。初代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爱主传福音，为真道他们站住。所以当时候其实有好多的征战，就在使徒时代，其实就从主耶稣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主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上面有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写说，这是犹太人的王。有古卷他特别注明，用什么话呢？希利尼就是希腊文，用罗马希伯来文三种文字来写这句话，这是犹太人的王。其实这三种文字在当时候就代表他们所面对三方面世界的诠释，那个征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第一个呢是讲到罗马的政权，罗马的政权。所以后面接下来有这么长时间是一个大的逼迫，百年的大逼迫。所以借着罗马的政权，他们要把这些基督徒整个都除掉，这是一个黑暗，这是一个逼迫的时代，这是四美拿所预表的。那下面呢讲到这个希腊的哲学，希腊的哲学。所以我们其实在使徒行传哥罗西书，那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特别就要面对用这些哲学的思想进到教会里面，影响教会许许多多神的儿女，把一个错误的异教之风，把一个小学，把这些哲学很多的道理人要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你看见保罗他怎么样在书信里面来抵挡，面对这样的一个征战。那犹太的宗教有许许多多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就讲说，我们虽然信了主，可是呢他们还要守律法，因为他们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就是守律法的。那今天已经蒙恩得救了，可他们却还要加上律法。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除了主的救恩以外，还要再加上律法。但是保罗在这个点上就非常的严厉，这叫做别的福音啊！今天你在救恩以外你再加上一个律法，这就不是福音了，把神的儿子好像重定十字架。你今天若还要再去杀牛宰羊，是把神的重定十字架。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有些话非常的重，那他在希伯来书里面对象也是对着这些犹太人，所以他在这里面对这个征战，那个征战是非常的厉害的。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说，甚至巴拿巴都水火装甲。在巴拿巴之前呢，巴拿巴是什么水火，他随谁啊？彼得啊。哎呀，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彼得，看见从耶路撒冷雅各来的那个人，他的那个压力啊，本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 但是犹太人观念里面，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你怎么能够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呢？他马上就离开哈。你看见犹太人的观念，把这些思想啊，这些宗教带回到基督教的话，整个教会就偏差了。所以保罗在使徒时代哈，像保罗那个时候，他站住哈，他面对这些征战，感谢主，他把加拉太书留给我们，他把罗马书留给我们，他把这个希伯来书哈，在使徒时代他们经过这么大的征战，那罗马政权大部分绝大部分好像是除了这个老约翰以外哈，绝大部分都是殉道的哈。那保罗他最后是被斩首的，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所面对的征战，罗马的政权、希腊的哲学、犹太的宗教，这三个方面，他们不单是与这些，他们与空中执政掌权者在那里征战。那他们为着保持教会的纯度啊，那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讲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所以他讲到别的福音哈，那这件事情就是讲到他们遇到从雅各那里来的，从耶路撒冷那里来的，那这些犹太人背景的，他们有这么大的势力哈。他说那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来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所以我们看见在初代的教会面对其实是很大的征战，但是使徒起来，他在这里用很严厉的哈，他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他讲非常真实的话，那不是福音啊，是他们把福音更改了。他说不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哇，保罗的话是非常的绝对哈，他如果没有这么绝对，整个的信仰可能都偏差了。因为当时候你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好像在各地来讲，那个是一个母会啊，那个是一个他们所看重的一个地方，而且犹太人的传统的观念是那么的根深蒂固，这些信主的犹太人若是接受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些看法，那不得了了。就保罗必须斩钉截铁的，没有什么犹豫，若传福音给你们和我们所传的不一样，他们就应当是受咒诅的。感谢主，保罗在真理上、在真道上、在信仰上，他站住了，站住了。他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还再讲一次哈。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你就看见保罗那个心的那个迫切哈，同一句话他讲两次。不能传别的福音。好，我们看见他不讨人的喜欢，保罗讲这些话人是很讨厌他的，特别你遇到这一些犹太背景的非常的不接受他的。所以我们今天说常常人在今天的世代啊，讲说这叫什么politically correct 哈，所以你讲话呢，就在政治上呢，好像是被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哈。所以今天你如果是讲一个反对同性恋的，外面呢，可能呢很不受欢迎的哈。然后人家说不定以后还会可以告你的哈。你在学校里面呢，你不接受这个进化论哈，可能呢。
现在同性恋背景他们的标志是戴男生戴耳环。
对。所以呢，就是说很多时候人在这个压力的底下讲一些被人家比较容易接受的话。保罗他遇见这么大的压力，他说他不是讨人的欢喜，他如果不讲他是讨人的欢喜，但是他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他讲有人传别的福音给你们，他就是被咒诅。你看这个话太重了，太重了，但他必须要这么讲，因为的确当时候太危险了，整个的信仰很可能会被动摇，必须这么绝对。我们看见从使徒时代开始，他有许多的叮咛警告， 所以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很清楚，他去了以后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他们中间。主耶稣也讲，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所以这些凶暴的豺狼后来真正进到教会里面来，真正的在那里不爱惜羊群。后来我们看见整个教会历史，那多少次仇敌在那里摧毁教会，摧毁神的儿女。那这些呢，是使徒们就在这里所发出来的警告，所发出来的警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讲到说，那时候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特别我们认识到今天是在一个末后的时代，也是一个仇敌最猖狂的时代，所以有好多的假先知，有好多迷惑人的，把人带离开神的心意。在灵后第二章十七节，他讲到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所以盼望我们读到这些警告，我们从自己里面，我们说，主，叫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是凭着基督来讲道。加拉太书四章九节说，现在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这些小学也就是一些希腊他们所昌行的一些哲学、一些思想，不能再归回到那些去了。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我们看见在末后的时代，的确有好多的诡计，好多迷惑人的，好多的异端出现。那这些今天太普遍了，太多太多的异端在各处出现。那在中国，当我们去的时候也发现，的确他们交通到那个异端的那个可怕，超过我们的想象。连在美国也有很多的时候，这些异端也在那里活动，虽然不像在中国或者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有一次在我们这个教会停车场啊，来了两个穿得很整齐，拿着很漂亮的这个碟片啊，上面印着什么呢？随着羔羊唱新歌啊，他说他们来要诗歌要发给弟兄姊妹啊，还好教会有这个开门的，说你不能随便发，需要先听一听啊。好，一听呢，原来是东方闪电的东西啊。你就知道仇敌用各样的诡计啊，各样的方法想要来破坏，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在这里有很多的警告。那我们认识到这些以后呢，那我想我们下面再来看整个见证的失去，整个教会进入黑暗的时代。所以我们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还不只是教会历史上仇敌怎么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整个教会带到这样的一个黑暗的里面，后来才有恢复。那其实原则直到今天，盗贼来还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们越是要看重这些恢复的真理、恢复的产业，不是轻轻忽忽的，我们真的是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他们已经把它夺回来的产业，我们不能再让它失去。那最后呢，在 教会也会面对有许多的征战哈。在帖前二章十节，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宗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犹太人呢是特别逼迫基督徒，就像保罗，他当时是扫罗，他怎么样逼迫信奉这道的人，很多犹太人都是这样。帖后一章四节，都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就让他们认识到说，是的，有许许多多的逼迫。所以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就已经警告他们，在主后六十几年的时候，提多将军，罗马的将军就把整个犹太城一个非常大的毁灭。那下面呢又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其实他们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教会在这样的逼迫的里面，最后他们能够站起来，在逼迫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见证。我们没有办法再很多的细讲，那我们看见说真的有很多的情形，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女儿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除了罗马帝国的逼迫，后来到天主教的时代，其实人家有做一些研究，在天主教里面所杀的基督徒远远多过罗马政权所杀的基督徒，他们能够判定你是不是异端，那个不是一个很公正的审判，但判定以后他们有权利，他们把你交给一些政权处死，或者他们用很多的残忍的方法。使徒时代已经把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形都已经说出来了，在这些警告的里面，所以有很多的叮咛嘱咐讲到这些异端的要出现，讲到真理的变质，讲到很多的情形。那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我们刚刚讲到那七个教会，讲到七个教会，那几乎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缺点，都有它的缺点，把起初的爱离弃了。那第一个缺点，有些随同别加摩教会，他们是随同或者是巴西那耶洗别的教训，尼格拉一党的，或者是什么什么，有好多好多不冷不热的，要把从口中吐出去。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点，你看见他对于这些教会，虽然好像非他铁灰铁飞可能算是最好的，那但是呢每一个教会呢他都有一个，就是呼召得胜者，呼召得胜者，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得胜的，我这边讲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十一节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十七节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三章五节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他说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三章十二节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的殿中，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来。二十一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哇，你看每一个都是呼召得胜者。那二十一章第七节，这是最后的，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团体敢说自己是得胜的。你说你自己是得胜的，可能就显出你并不是得胜的。你说你是谦卑的，可能显出你是最不谦卑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在这里呼召，神的心意在这里呼召，叫我们做这个得胜者，做这个得胜者。那今天我们从教会恢复的产业来看，什么才是神心意中的得胜者。今天我们愿意站在主的这一边， 我们愿意让神的心意从我们身上能够通得过去，也许就在一个很小的事上，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得胜者，让神的心意能够通过去，你愿不愿意顺服在神的心的里面，你愿不愿意看见神所说的话，有了我的话又去遵守的，这人是怎么样，有福的，有福的。所以我们说读了这些，慢慢我们讲到这些属灵的产业，我们认识恢复的原则，我所盼望或者我们彼此勉励的，是我们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一个渴慕的心，承认现在我们的不足，承认我们的不完全，承认我们该知道的还是不知道，我们就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我们向主求圣灵开我们的眼，我们向主祷告，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我们愿意今天如果真的看见了，我说主，我们愿意走在这条路上，前面会有列很多恢复的产业，这个产业那个产业，无论在哪一个点，不可能说我现在全部都得着，但是总有一些点，我们说主在哪一个点上你叫我能够看见，我就在这个点上我开始有学习，开始有学习。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他也许就看到一个点，他愿意学习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很大的改变了。有的人看见劳伦斯讲到与主同在，哎呀，他们就开始学习，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学习怎么样与主同在，他在吃饭的时候与主同在啊，他在睡觉的时候他享受与主同在，不是的，当然是马上生命开始有改变。所以很多啦，我想只是举个例子，这些产业恢复，你就要在哪一个点上圣灵开启，我们就要跟上去，我们就要开始学习。没有开启的时候，你去外面学，你发现学不来的，我们还是要祷告，就是你开我的眼睛，当你看见了，哎呀，你觉得宝贵，你觉得里面受吸引，里面开启了，我们就要踏上去。这些都是产业，是我们可以得着的。我们就先交通到这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为主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感谢你，哦，借着历世历代多少的圣徒，他们得着了产业，是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教会，今天也是为着我们。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我们愿意来得着。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看见你的心意，明白我们的主，你在我们身上你要所做成的。主，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主的面前，愿这些日子主你多多的赐福，多多的把你的祝福请在你的家中，你的教会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